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最有态度，最有个性，最具活力的
三山 Radi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阳光校园广播台，我是主播柠檬。
我是主播宁静。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当情怀走向生意，
一成若不够那就走三成。疫情的反复下，对外扩张犹豫不决的茶颜悦色终于开启了第三座城市重庆。决定是有点突然，但年后这波疫情反复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全国各地像开盲盒一样的中标，一个个城市被迫按下暂停键。茶颜悦色的这番话颇显无奈，也点明了茶颜悦色困于长沙的现状，所以他们决定长沙关店，重庆开店。茶颜悦色的名声众所周知，非常火爆，因此门店非常密集，甚至在只隔了一条马路的对面，甚至在左邻右舍。因为这次疫情反复对他们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他们不得不舍弃长沙独有的名片，开始自救，向外扩张。从死守长沙到走出长沙，茶颜悦色在寻找新的出路。
但是全国城市众多，为什么茶颜悦色选择青睐重庆？这或许可以参考茶颜悦色选择的第一个外部城市武汉。此前茶颜悦色透露，供应链覆盖、消费习惯相近、用工成本相近是茶颜悦色重点开发武汉市场的主要原因。同为新一线城市且地缘相近，重庆自然也符合上述条件。当然重庆的网红基因也支撑其成为年轻人的打卡地，自带雾气环绕的山城，外景像千与千寻的洪崖洞，还有令人垂涎的火锅，本身就能吸引游客的地方，加上人气火爆的奶茶店，这个组合的存在就注定了客流量只会多不会少。正如茶颜悦色表示，这是一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城市数量是长沙3倍，占地面积是长沙6.8倍的巨大城市。如果说武汉是加大版的长沙，那么重庆就是加大版的长沙。市场的竞争就是在选择在一个有更大机会的地方，特别是在奶茶这种快要饱和的市场上。与此同时，山城重庆地形紧促，商圈布局密集，这点十分适合茶颜悦色前期高密度开店的做法。但不能忽视的是，长期坚守长沙市场，让茶颜悦色在其他城市上几无声量。茶颜悦色联合创始人孙翠英此前曾坦言，在武汉我们发现了管理上的短板，供应链的管理以及信息化程度都还不够。选择重庆，茶颜悦色首先面临的便是长沙香辣能不能适应山城麻辣。正如茶颜悦色所言，虽然在口味上长沙和重庆都喜辣，但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异化。茶颜悦色前员工清风也表示，长沙本地人喝过都会再买，但我重庆的朋友就觉得味道有些淡，不如其他品牌的茶饮。在强敌群力的茶饮市场，微妙的口味差异便会给竞争对手机会，反之也会让茶颜悦色流失一批消费者。宁静，你可以谈一下为什么茶颜悦色会选址在重庆吗？
我认为啊，重庆是茶颜悦色眼中的大城市，拥有3200万人口，是7个长沙的面积，2021年 GDP 突破2.7万亿，是中国夜经济排名第一的城市，是全国首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是首批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第四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您收听到的是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
而且这里也是中国第四大城市群最核心的城市。除此之外，重庆还是中国最网红的城市，每到节假日都是人山人海，在重庆从来都不缺人，有人就有消费。而且重庆去年人均消费排名全国前十，强劲的消费实力和巨大的人口基数，茶颜悦色看到了发展的希望。重庆是茶颜悦色第一个爱上的城市。如果说在深圳开快闪店是一场丽江旅游的一夜邂逅，在武汉开店是一次尝鲜试水的同居，那么在重庆就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婚姻。外面的世界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对于重庆市场的担心，茶颜悦色也直言，没有退路就是最好的出路。说到底，茶颜悦色走向重庆，仍是个充满不确定的生意，但还是希望在这里，茶颜悦色可以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向外扩张就可以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难题了吗？随着疫情的不断反复，茶颜悦色也一直面临着关店的危机，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走出去不失为一种新的运营方式。有员工反馈，客流量减少是肉眼可见的，以前动辄排队几小时的队伍在长沙随处可见，但现在疫情影响了长沙游客数量，随点随走也能实现。门店客流量减少了，公司业绩也没有那么好了。更重要的是，长沙已经不再是茶颜悦色的避风港，换句话说，茶颜悦色不再是长沙消费者的唯一选择。随着各路茶饮品牌的争相崛起，长沙已经被各大茶饮品牌占领。对茶颜悦色本身而言，前期密集开店让其市场趋于饱和，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他也在试图挣脱长沙，但是向外扩张同时暴露的是捉襟见肘的经营问题。柠檬，你认为茶颜悦色向外扩张还面临着哪些挑战与机遇呢？
自从2013年来茶颜悦色走入市场之后，在销售以及经营方面都成为了行业内独树一帜的标志。许多到湖南旅游的游客将茶颜悦色周边的产品当成了当地具有代表性的礼品，强大的品牌效应更容易走出去吸引游客。但是市场上的一些同类型终端茶饮品牌也在不断的更迭和优化产品，产品之间的差距越来越不明显。过往消费者在茶颜悦色花15元就能喝到奈雪、喜茶近30元的品质，如今这种高性价比的优势也不再明显，消费者的忠诚度也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来讲，多地布局一定程度上也将面临更多的挑战，例如新市场的消费习惯、租金以及供应链方面都需要更多的调研和落实。我认为茶颜悦色应该多多了解其他城市的生活特色和烟火气息，陆续推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衍生品，在保证产品的品质与内容质量的基础上，结合城市文化进行深度内容挖掘，并推出更多好的产品，用真诚与敬畏的态度与城市深度交流，开始布局新零售业务，基于门店的一杯奶茶衍生出更多跟茶相关的周边产品，丰富茶元素，研发一些更有趣的产品，线上电商也是将茶颜悦色送到更多消费者手上的另一种形式。
此次开拓新城市重庆，茶颜悦色面临供应链管理上的挑战势必会更加严峻。 从供应链来看，相比于其他竞争对手建立自己的茶园和果园，茶颜悦色还只能从各处寻求货源，显然优势不大。而开辟新城市，失去了本土优势，重新寻找供应商并不容易。除此之外，新的门店对于租金、人员管理成本的要求也会更高。更重要的是，市场上的茶饮品牌层出不穷，并且伴随着高淘汰率。当各大奶茶品牌已经在很多城市占领消费者心智时，茶颜悦色此时拓陈已经慢了一步，想要后来者居上，倍具挑战。靠走出去真的能解决茶颜悦色的困境吗？很快时间就将给出答案。即使面临重重困难与挑战，这具有意义性的一步已经迈出，我们期待着他在重庆大放异彩，期待着这次选择带来的结果是正确的。
当茶颜悦色进军重庆的消息漫天飞的时候，当所有的评论都是对他的到来充满期待的时候，我们是否看到了那些情怀变成了生意的藏品？有一个员工表示，长沙关店，重庆开店是高层的决定，对我们影响不大，只是我们心里的长沙归属感没那么强了。资本大行其道时，很多餐饮人其实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初衷，而将餐饮看作是赚钱的最快最好的方式。那些当地独有的特色，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本地的亲切感加上本身历史的沉淀，所以奉为经典。这是属于当地人独一份的情怀，人总是有怀旧情怀的，而到外地就变成了图个新鲜，外地人不会对这份情怀有什么过多的留恋，他们只是抱有新奇与好奇的态度迈出第一步的尝试。当这份情怀走向生意，当这份当地特色走向全国，对于我们而言，他失去了这份专属于这个城市的记忆，失去了属于这个地方人们引以为傲的独有，失去了很多很多。请问宁静，你所理解的情怀是什么呢？你对于当地特色走出全国有什么看法？
刚来重庆上大学的我，总是想着那一口臭豆腐，总是想着家楼下的茶颜悦色，又或者是巷子里的抢菜馆，这些都是重庆没有的。所以对于我而言，食物便是情怀吧，我可以在熟悉的味道中找到远方的记忆。对于当地特色走出全国，我认为啊，我国有56个民族，有34个省，每个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有着差异。就像对待西方特色来到中国一样，作为被接受的那一方，我们有着很大的包容性。我很开心我在重庆可以吃长沙的臭豆腐、东北的大锅菜、陕西的肉夹馍，或者是内蒙古的烤全羊、广西的螺蛳粉，还可以尝到韩国的烤肉、日本的寿司、泰国的冬阴功。而作为传递的那一方，我很高兴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尝到重庆的火锅、重庆的冰汤圆、冰凉粉，或许会根据地域不同改变了原来独特的风味，我不觉得遗憾，我更多的是感到骄傲。
举个例子来讲，在观音桥的小吃街看到了凉皮、肉夹馍和臊子面，在解放碑地铁口见到了长安制茶的茶花弄，第一反应是惊喜，紧接着就成了惋惜。出于在别地见到西安特产的欣喜，伴随着对当地独有的产品一种独特感情的消失，也许这被归为思念故土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但它的确是一直使人引以为傲的存在。但当这份独有走向全国，便不只是记忆中的那个味道了，有了融合，有了复杂的感情，少了一份与人谈及时可以炫耀的资本。
我们每个人对于家乡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也许我们把它叫做情怀。对于住在这里的人来说， 情怀是走在山城小巷里，看到高低层叠林立的居民楼，是走过的一层层阶梯，是路边店铺蓝色大门上各色的涂鸦，是在一条条小巷的交叉路口坐着摆摊的婆婆，是对这座山城别样的感受，是这座山城才有的韵味。情怀可以是一种怀念，怀念童年的笨重的大屁股电视机，笨重的二八杠自行车，犹犹豫豫鼓起勇气发出的短信。
于是我们看到店铺中摆出的当年的旧物件，便会被吸引了目光，勾起了情怀，为之感叹。在这些旧记忆中，有关于家乡的部分是最深刻的，在这部分深刻中，最难以割舍的可能就是留在舌尖上的味道了吧。这是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会想念都不会忘却的记忆。而当地的特色餐饮品牌帮我们存储了一些印记。宁静，你认为的情怀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情怀是一种依恋和对心爱之物的追念，和对未来的憧憬，是一种胸怀和情趣。有情怀是一件很棒的事。柠檬，那你呢？你所认为的情怀是什么呢？
说起情怀，其实我脑海里最先跳出来的就是《肖申克救赎》里的两个画面。安迪坐在楼顶，看着狱友们惬意地喝着冰啤酒，他没有喝，却在夕阳下露出了微笑。另外一个画面是安迪不顾一切在监狱的广播里放着莫扎特的曲子，脸上也露出了微笑。这部电影对我影响很深，这两个微笑大概也是我心中对情怀这个词最好的诠释。说不清道不明，也很难得到旁人的理解，但却能成为一种精神支柱，让人在一些困难的环境下依旧坚持自我。所以情怀可能更多是一种无法对别人提起的执念和向往，常常深埋在内心，不奢求理解，却期待共鸣。情怀或许还是一种纯粹的情感，超越时间和金钱，没有杂念。我们常说的匠人精神，我认为就是情怀的一种体现。天天向上之前做了好几期民间手艺人的专题，介绍快失传的民间手工艺和为了传承手艺一直坚持的匠人们。前不久在新闻里还看到汪涵投资400万实施保护方言的计划，他们不为利益，也不轻易动摇，执着追求自己内心认为正确或者值得的事情，这些都是情怀。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角落，那些还没有被现实磨平的一点点最原始和最纯粹的感情。
纵使我们白天要伪装成一个冷酷的大人，但一本小王子还是会把我们带回儿童时纯粹的世界。纵使外出打拼，但家乡的一碗米粉或者油泼扯面也能让你热泪盈眶。纵使留学或工作在国外，一面五星红旗也能让你热血飞扬。前段时间去大理，在古城里来回走了几趟，街边的画者，拍非洲鼓的老外，一间间酒吧里传出来的民谣，和一张张听歌时感动又沉思的脸，风吹过的地方处处都是情怀。每当我们回望过去的日子，一些温暖的记忆总是让人回味，其中味觉的温暖记忆最为持久。无论你走多远，总会有一种食物的味道让你无法忘怀，这是一种味道，更是一种情怀。这种情怀是专属于那个地方、那个人和那个时候的时光封存的温暖。这种千丝万缕的思绪和质朴的情感， 会伴随千里万里之外启程跋涉的你。
食物是最能注入情感的东西，有人给你精心烹制的食物，每一滴汤汁，每一份食材中都融入了浓浓的心意，吃的人会在每一个味蕾里感知，舌尖弥漫的香味是温柔的抚慰，才下舌尖就上了心尖，心暖和了就无惧前面的路。故乡袅袅的炊烟和家里热腾烟火的厨房带给我们食物的味道，是我们一生的情怀。宁静，你对哪种食物有过特别的情怀吗？
有啊，我记忆中最家常的温暖味道是母亲做的手擀面。在外上高中的时候，每周末才能回家一次，冬天的温暖伴着点点星光走进家门，迎接我的除了家中温暖的灯光，还有母亲做的手擀面。母亲擀的手擀面根根圆润均匀，凝聚了对生活的用心。母亲煮面的时候，手擀面在沸水锅里上下翻腾，在氤氲的袅袅香气中，家的味道被晕染开来。手擀面的汤不似阳春面那么清浅，有着汤面的浑厚和原始的味道，面的口感劲道爽滑，所以吃起来特别有质感，令人意犹未尽。在冬日的晚上，一碗热腾腾香气浓郁的手擀面温暖了一家人的胃，所以到今天我还是钟爱手擀面，因为手擀面里有亲情的味道和最家常的温暖。
我们为什么会对家乡的美食产生一种情怀呢？因为有一种味道就叫做家的味道。家乡的美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在我们的骨子里，家乡的美食的味道已经进入我们的骨髓，形成了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记忆。所以不管我们身处何处，不管我们生活如何，当我们吃到了家乡的美食，我们就会感受到自己离家不远，家人就在身边。因此家乡的美食总会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味道，让我们产生一种执念。家乡的美食并不意味着味道很好，但是家乡的美食在你的心里一定留下了沉重的记忆，是刻在骨子里，是我们埋藏在内心深处对于家乡的怀念。家乡的美食是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是我们对家对家人的深厚情谊。正所谓落叶归根，我想家乡的美食也是我们埋藏在心里的一种根，它时刻牵动着我们的心，引导着我们感受家乡的情，在我们的心中形成一种执念。不仅对于那些原本独有这个品牌的地区感到惋惜，这些产品的引进对当地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试想一下，如果在重庆吃到了肉夹馍、热干面，还会对西安和武汉的美食充满更多新奇的向往吗？这是不是就像我们为了更加速了解一个城市，在大众点评上找到必吃榜和好去处，我们再也不会像打开一张未知的地图一样走遍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去探索这个城市还有哪些独属于我们的秘密空间。这种荒谬就像是在海南看到的故宫，在东北看到了兵马俑，博得大众一笑罢了。我们见识到了这些别地的特色，当我们去到那儿的时候，便会少了点兴趣去品尝当地的独有特色，因为那些原来被称为独有的东西已经在全国普及，不再充满等待探索的神秘色彩了。
大家对一个城市的美食的认知是看重正宗还是看重好吃呢？看重正宗是对它经过历史沉淀积累后地方特色的认可，看重好吃则是对更大众化口味的偏向。 为什么大家在提及自己家乡的美食的时候，总是在认同正宗这一观点？那是因为正宗就是我们认为的情怀，我们认为家乡正宗的美食才是值得被推崇的。有一个难以争辩出结果的问题是，正宗和好吃哪一个更重要？很多餐饮人都喜欢强调自己产品最正宗，卖火锅的一定要说自己的味觉源自重庆，卖串串的一定要强调来自成都，做日料的一定要强调食材从日本空运而来。大多数人在潜意识里会认为正宗就等于好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如何定义正宗？要了解正宗，首先要了解正宗的内核究竟是什么。一个美食的所谓正宗，通常源自两个方面，一是食材，二是工艺。有的美食正宗主要体现在制作工艺上，比如说兰州拉面、肉夹馍、凉皮等，他们使用的都是传统的原料，只要掌握了工艺技术，你在别的地方吃到的不一定不如当地的，所以只要技术掌握了，就等于正宗了。有的美食正宗主要体现在食材上，比如日料，在日本当地吃到的和你在国内吃到的肯定有差异，比如大闸蟹，城阳湖出产的可能就优于其他地方。为什么天下火锅都出自四川和重庆？除了工艺上的精益求精之外，食材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很多火锅商家为了将川渝味道引入当地，会下大的功夫选择从火锅原产地采购食材和调味料，为的就是还原最地道的正宗味道。很多人追求正宗，无非就是追求传统工艺以及原产地的新鲜食材。当然，这个正宗只能代表追踪溯源层面的一致性，是否就能得到顾客认可，还有待市场检验。
好吃是个什么概念？相比正宗，好吃就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了。众口难调，没有谁能做出放之四海皆准，人人都拍手叫好的味道。好吃是一个非常主观和感性的概念，人的口味差异一方面来自客观环境影响，同时也受自身的饮食习惯的影响。首先，人的饮食习惯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比如说湖南、四川、重庆这些地方，因为气候潮湿，吃辣可以驱除寒气，所以无辣不欢是这些地区的饮食特点。因此，在四川重庆人的美食体验中，麻和辣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好吃与否的决定性因素。相比而言，南方人可能会认为清淡口味的东西更好吃。其次，人对口味的评判与自身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味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私密的东西，是一个人从小养成的癖好，别人想改变很难，你想去说服别人也不容易。再次，人的口味也有地域差异。曾经在山东见过以羊肉汤形式呈现的陕西羊肉泡馍，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地人给的解释是，他们那里人都喜欢喝汤，陕西正宗的羊肉泡馍在这里人们都接受不了。还有就是南北方的咸甜豆腐脑之争，没有谁更正宗谁不正宗这一说，各有各的好吃评判标准，因为口味这东西本身就是很难统一的。
柠檬，听你说了那么多，你自己认为正宗和好吃哪个更重要呢？
对我来说，好吃更重要些。正宗往往跟历史、跟百年老店、跟儿时的味道等联系起来，直接传统的手艺，一些从未变过的食材或者配方，以及树立的品牌形象等等。但这些传统的东西未必就是好的。时代在不断发展，
有些工序其实可以用机器代替，而食材的烹饪方法也随着人们需求的改变在变化。时代是发展的，老的事物不断被新的东西代替，随之改变的还有人们对于食物的审美。每个时代的口味都是不同的，一代人和一代人喜欢的东西都是变化的。传统手艺值得被珍藏，但并不适合所有的餐饮场景，而只要自己喜欢吃的就是好吃的。我喜欢北方以芝麻酱为蘸料的铜火锅，也喜欢川渝以油碟为蘸料的火锅，但却并不喜欢正宗的老北京豆汁儿。无论是否正宗，更重要的是享受美食的体验，享受美食带来的味蕾刺激，享受好吃的食物带来的满满的满足感。正宗与好吃的界定，也许就是对美食定位的把握。不管当地的特色是否走出本地，只要是符合大众的口味即是美味。这一切的核心便由定位两个字决定。苍蝇馆子几十年屹立不倒，凭借的就是老味道，吸引的就是那些老的回头客。网红店产品算不上最好，但是环境一级棒，他们吸引的便是年轻群体。看似两个极端的不同餐饮形式，因为定位不同，所以发展的思路也不同，因此也不难理解苍蝇小馆和网红饭店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客户。他们看似是一个赛场上的竞争对手，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完全不是一个赛道上的竞争者。明确自己的优势所在，以及确定自己的顾客群体，在这个基础上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管是好吃还是正宗，甚至营销和炒作，只要能在一个方向坚持到底，那这一项美味的事业便也成功了大半。因此，好吃与正宗之间不过就差了个定位的话语权。但对着引入外地的美食确实是一道坎，很难拿捏不同地方的人的口味对于外地美食的看法。因此，这些所谓的情怀到了外地，不过是一时被充满的新鲜感。宁静，你认为引进外地的特色对本地人来说是一时的新鲜吗？
我认为啊，外地特色到本地，对于本地人来说并不是一时新鲜。外地特色服务的是两类人，一类是生活在本地的外地人，一类是本地人。对于第一类人来说，外地特色是一种救赎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入乡随俗。就像来了重庆快一年的我，吃不了花椒，受不了麻。我很感谢那些到重庆来发展的湖南美食，它让我尝到了熟悉的味道。而对于第二类人，也不算是一时新鲜吧，有时候吃本地美食吃腻了，可以偶尔尝尝不同的口味也挺不错的嘛。这些外地特色只需要秉承着将自己家乡的味道带给更多人的想法在外地发展就好了，不用去想着改变本地人的口味，不用去融入他们，因为你本来就是特别的，因为你是外地特色美食。大家对那些引进的东西往往是好奇大于想要，这无非是我们的新鲜感在作怪。当新鲜感一过，那这些是不是会走向落寞，变得无人问津？但或许这种新鲜感是两个城市发生碰撞产生出火花的一次契机呢？这些问题仍需要我们的等待，时间会给出答案。尽管情怀在这件事情上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感性思考，但我们知道走出去的文化交流是必不可少的。茶颜悦色迈出的这一步，不仅能使他们的危机暂缓，同时也能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感受到长沙独有的味道，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内的。向外扩张开店，在商业层面来讲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这是适应市场所必经的过程。商业交流的价值就在于有了更多的交流， 商家可以发现自己的缺陷在何处，便于进行本土化改良，维持已有的运营方式，加以需要改良的地方，使丧失商业价值的概率降到最低，确保一些必要的折损可以承担得起。柠檬，你认为商业交流的价值在哪里呢？
首先啊，商业扩张可以让企业实现一定的经济规模效益。商业交流将本地特色带向其他地区，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互通，可以丰富带入区的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商业扩张有利于拓展连锁店的规模，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减少员工的流动率和流失率，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商业交流也有利于企业更加了解市场，从而进行改革创新，达到产销对路，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大众的需求。
就茶颜悦色进军重庆来说，这不只是商业的交流，也是长沙和重庆文化的碰撞。自己城市独特的食物会给自己带来情怀和感动，食物能成为情怀的原因是因为它带给人的特别回忆，城市符号只是其中细微的一部分。一个城市的食物出现在另一个城市，这并不是属于新城市的情怀，但当食物遇见地域特点和个人经历，便也会产生不一样的独特体验。这是两个城市风格的碰撞，是必要的交流。关于城市的烙印，文化的交流自古至今都是至关重要的。
自古至今，这些文化交流的事件数不胜数。汉朝张骞出使西域，使大量作物引入，移植到中国，发展了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在今天国际经济贸易中也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丝绸之路的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唐朝统治者对境内外各民族采取兼容并包和开放政策，钱塘使的交流学习为日本带入了中国语言、古诗词、古建筑等等。这些历史长河中的每一部分，不正是文化交流的最好印证吗？不仅是汉唐，几乎每个时期都会有各国文化交流的现象。为了两国能更和睦的相处，为了更精进的技术，为了朝代更好的发展。宁静，请问你知道的文化交流都有哪些呢？
我知道的有元代与西方交流，它的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文化交流。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到西方，西方的药品、织造品、天文历法等也输入了中国。还有马可波罗来华，元朝时经过2次西征，疆域辽阔，东西方贸易往来畅通无阻，十分频繁。许多西方商人往来期间，有的还受到元王朝的礼遇，马可波罗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山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以及北京等地。
那么宁静，你认为文化交流的意义在哪里？
我认为它可以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维护民族文化，还可以将中国先进文化推向世界，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高我国文化竞争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还可以促进全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有利于各国各地域之间吸收和借鉴，取长补短，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交流为文化之本，文化以发展为归。文化绝不是一幅挂在墙上油墨已干不容添改的画，它是各色各式的，不 不同文化之笔共同绘制的精华。文化如气流，汇聚融合，方能呼云唤雨。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亿之球，非一湖之白也。天竺、扶桑、波斯，来自远方的文化，在万里长沙的大漠中，碰撞出了让欧文赞叹不已的敦煌文化。而敦煌文化能够在千年里屹立于风沙不倒，正是它在时空的轨迹里不断交流碰撞、融合发展，才让它历久弥新。唯有流水不腐，户枢不渡，方能同辉日月，不老河山。隐而虚出，方可千奇芬芳。文化不只要引进来，走出去也同样重要。文化的大花园中，唯有各美其美，各香其香，才能绽放出新时代春天美妙瑰丽。中国文化的魅力不止在西域，它在中国的每一寸土地上，甚至是世界的洪流中熠熠生辉。当编钟鼓音萦绕耳畔，当宫商角徵羽拥有了灵魂，博物馆的文物每分每秒都诉说着它古老的传奇。如今的它们絮絮低语迈出了国门，让中国深沉的嗓音被世界倾听。故宫的红墙琉璃瓦威严宏伟，然而征服大洋彼岸的珍妮的不只是它的气势，更是它在百年岁月里沉淀的深厚文化底蕴。当古老的元素与时代浪潮齐头并进，当中国元素迈入世界时尚艺术的舞台，中国文化不仅在交流中为世界提供新的灵感，还在发展中为世界文化提供新的驱动。
文化是生命，交流是纽带，连接古今也相接中外。不同的文化，共同的爱好，新奇的感受，来自非洲大陆的西塞和我们一起在不同的文化交流中了解异同，尝试新鲜事物。一颗颗开放的心让我们大家成为了好朋友，也让我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牵起了手。中国文化的魅力在于它有一颗开放包容的心，海纳百川，风起万野。发展是文化的一个亘古不变的命题，不断的交流让《文化》这本书随着时间的笔触愈加沉厚。千般文化，交流为本，万里叠鞋，发展为归。唯有纵深跃入交流的海洋，才能让文化吸收新的活力，才能在机遇与挑战中乘风破浪。唯有交流，才能让文化在风起云涌中同饮一瓢凝露，共赏万里月光，在时代浩荡的洪流里扬帆远航。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宁静，
我是主播柠檬。
如果你想收听我们的更多节目，欢迎在荔枝搜索电台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如果你有好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或者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重邮阳光校广。重庆邮电大学阳光校园广播台，更多精彩等你来。